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很常忌讳谈一个主题哦，就是死亡。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很多帝王他们都希望能够研发长生不老之药哦，但是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从我们出生以来，我们就会渐渐地迈向死亡。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世的年日有多少，但如果这一生都活在被死亡的恐惧笼罩之下，那么可想而知，我们是没有办法过丰盛的生命的。是的，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的那一天，但是对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那一天并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开始。信主的人不是在这世上不会死亡，而是我们会回到神的家中，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我们与主还有与信主的家人永远的都有永生的生命。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有所恐惧，但是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并且他已经为我们复活，在天上也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世上勇敢地去面对神所给我们的一些功课，并且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将来有一天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他必要称赞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和你的主人一起来享受丰盛的筵席。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死亡的毒钩在哪里》。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的毒钩在哪里？死亡一直是我们残酷、无情且顽强的敌人。不管今世的身份地位多么高，能力多么强，或财富多么丰硕，仍然免不了一死。我们一旦出生，死亡就等着我们。许多人试图研制长生不老的药，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成功。复活的事实为我们带来一个真理，就是死亡已经被击败了，死亡不再是坚不可摧的敌人，因为基督已经进入地狱之门，彻底战胜死亡。他已经完全征服死亡，而现在他保证他的跟随者，也就是我们， 也能分享他的胜利。基督徒不用惧怕死亡，基督已经先我们一步到天堂，并且他也将接我们上天堂与他会合。死亡不能再控制我们，我们能够自由地体验神荣耀、神圣的同在。没有任何疾病能击败我们，没有任何灾难可以剥夺我们的永生。死亡可能会暂时驱走我们所爱的，然而他也带我们进入那最爱我们的主的同在。神的荣耀就是他的同在。死亡，我们最大的敌人，已经变成工具，使信徒能够体验神的荣耀。不要让任何一丝对死亡的惧怕妨碍你体验丰盛的生命。死亡不能夺取你的永生，因为永生是神儿女的当然产业。耶稣在天堂已经为你预备一个超过你所能理解的地方。死亡只是一扇门，你有一天将经过此门通往天堂，领取天堂的奖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已经战胜死亡，使我们不再受死亡辖制。因深知在地上生命结束之时，也是进入永生与你同在的时刻。帮助我在世敬虔度日，有丰盛的生命，直到与你面对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来听这首《我有明天》。
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
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
身体虽会朽坏，心灵不断更新，耶稣爱我，拯救我，赐我永远生命。
在哪里？罪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
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
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
身体虽会朽坏，心灵不断更新，同心。
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即使今天要说再见，我知道我还有明天。
我知道我有明天，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 知道我还有明天，我知道我还有明天，我知道我还有明天。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游子林翻译的《别跟过去过不去》。这本书总共有十章，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章，过多的行李你要把它放哪里呢？第二章是你如何收集行李，我们看到父母的负面态度、抑郁的环境，还有如何处理过多的行李以及重建你的过去。第三章我们看完了，我改变不可能，真的吗？要如何改变？作者提醒我们放慢脚步，放松心情，而且赞美是医治者。第四章呢，看到的是放下愤恨。第五章谈到对付拒绝。第六章谈到要脱离完美主义。第七章是抗拒过度压制。第八章我们看完了克服放纵。第九章是医治情绪瘫痪。作者提醒我们，对人表示屈服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智慧哦，还要寻求别人的赞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去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别人的赞同，我们才会觉得有安全感呢？还有成为好好先生，其实这也是会导致情绪瘫痪的原因之一。今天我们要接续把第九章看完，这本书总共有十章，所以已经来到这本书的尾声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医治情绪瘫痪最后一个部分。是多分享自己一点之后，请列出你觉得自己必须去做和想做的事情。以下是一位女士列的清单：第一，用冷静的声音告诉丈夫，我对他上周没有为我做的某件事感到沮丧；第二，让我的查经班组长知道，接下来的两周我会慢慢思考要怎么回答以及如何回复别人的一些要求，我不希望他来探访；第三，和其他人在一起时，我要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但我会表达我的偏好；第四，能够立刻回绝电话推销员的推销；第五，让邻居知道当他们对他们的狗置之不理时，他整夜狂吠；第六，能回绝咄咄逼人的销售员，并且不给任何理由；第七，参加一个团体，至少对三个人打招呼，并与其中一个谈话。当你开始这样做时，很重要的是要事先做好准备，评估你是不是感到舒服和你的熟练程度。记录你的行为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它让你有机会看看自己的行为在一段时间里如何改变。要打破旧有的模式，建立以新态度面对生活的信心和技巧，最好的方法就是操练社交技巧想象力。这是你能够在心里做的一件事。你可以尝试做出各种反应，并加以修正。你可以在心里犯所有你想犯的错误，没有人会知道你的修正过程。你可以在脑袋里制造任何一种情境，从你刚才列的清单里选出一或两个实际的情境，选择两个最容易 或两个有可能最快发生的情境，这样做可以确保你立即成功，并且有助于你为那些最可能发生的情境做较好的准备。当你开始进行想象力操练阶段以后，每天至少要花15分钟的时间在不受干扰的房间里操练。躺在床上或客厅沙发上可能对你有效，把电话筒拿起来，务必关上电视，而且如果需要的话，在房门口挂个请勿打扰的牌子。尤其刚开始采用这个新方法时，你需要为自己安排一个安静操练的环境，挑出你关心的一件事，闭上双眼，想象一个实际的场景，为你所想象的图像加上鲜明的色彩，试着想象那个地点，谁在那里，你在那个场景的哪里，你和其他人穿什么等等，想象那些事件，让你开始用新的态度来表现你的行为，用你自己的想象力营造出关于这个情境的一幅图画，就仿佛它是一张真实的照片。现在你的脑海里有这一幅静止的图画，把它做成影带，想象每一个人正在做什么，说什么，尽可能清楚地描绘你的新行为，看看你自己在做和你说你想要做的事，以及你感觉很好的事。要让自己带着信心且毫不犹豫地具体想象自己的言行举止，你有掌控权，而且不会用任何方式冒犯别人，用这样的方式来看你自己的反应，在结束时你会对自己相当满意。这不一定要是大手笔的制作，它可以既简短又简单。当你这样做时，想象自己感受到一只支持的手正触摸你的肩膀，你不需要回头看是谁用这种方式触摸你，你知道耶稣基督一直在那里，他与你一起走过每一步路，他就在那里关心你，爱你，并给你支持和力量。你正在学习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不是只靠着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而是透过他的全能和同在。耶稣相信你有能力完成这件事，他要你成为新造的人，能够发展上帝赋予你的潜能，为了基督的缘故成为更有用的人。现在想象你发表声明后会发生什么事，其他人会说什么，会做什么。要相信你想象的这些新行为所产生的正面效果，不要缩回去期待负面且令人烦恼的模式。有时候你可以想象别人没照你期待的方式做出回应，因为他们有时候的确不会，不过事情不会像你害怕的那样发生。事实上，你并不是真的要去改变或评论其他人的行为，你是在学习用比较正面的态度来处理各种情形。一旦你建构完这个场景，回头再演练一遍，这次更改部分细节，你可能想稍微修改你的评论，或换掉会造成这种情境的事物。照这个过程进行几次，要记得经常做一些改变，一定要用录影带的方式呈现，是什么因素让你有正面的思考，而且令你满意的新行为，以及你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回应，通常是正面的。这里有一个例子，是一位大学女生担心自己在教会里与其他大学生互动不够，她不是晚几分钟参加聚会，这样可以避免与人互动，就是提早到往房间的角落走，孤立自己。以下是她的练习摘要。第一段练习，相片，我在教会里的大专生小组，我找到了约有25人在房间里，一些人聚在一起讲话，其他人则站着无所事事。再来是电影或录影带，我看见自己走进房间，有些人注意到我，朝我这边看，其他人则全神贯注地在讲话，有几个人对我打招呼，然后又继续与别人讲话。我在朝房间里走了几步，觉得有点焦虑犹豫，不过我决定走进正在谈话的某个人。再来是互动，我走向两个女孩，对她们说，嗨， 我在学校的几堂课中见过你们，也在教会看到你们，我们好像有一些地方很像。我想知道你们愿不愿意聚会后和我一起去喝咖啡。对方的反应，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在几堂课里见过面，你为什么不坐在这里呢？这里还有个空位，喝咖啡听起来是不错的主意。我担心聚会迟到，还没喝咖啡呢。谢谢你的邀请。当我开始分享时，我可以感受到在肩膀上的那只手。我知道我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分享，我看见耶稣和我一起在那里。现在让我们从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女士列出的清单当中找出一项，其中第一项是她想告诉丈夫对于她上周没有做的某件事感到沮丧。你和你丈夫在一起晚餐后，你们坐在客厅里没有打开电视，这是一段很愉快的时间。你们两个人在忙了一天之后都有点累了，你们正在休息。在同样的情境里看看你自己，现在你们轻松地谈论这一天里发生的事，你们谈到家里的一些事，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任何冲突或严肃的讨论，而且你们俩都很享受这段时间。你想和他分享上个礼拜发生的事，你有一点紧张，不过你能够恰当地将它分享出来，所以你开始分享。亲爱的，上个礼拜你说你会清出车库的一个区域给我放东西，我以为你在周末前就会清好，可是你没有做到，我有一点失望，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完成它。能不能告诉我这个礼拜的哪个时候你一定会完成呢？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想象耶稣正在你的身旁支持你，给你力量。你的丈夫看起来有一点吃惊，他用手轻拍前额说，哎呀，你说的没错，我完全忘了这件事，这礼拜我没有计划要做这件事，不过既然我答应过你，而且这件事对你很重要，你放心，我会在礼拜六之前将它完成，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为了帮助你学习视觉想象的艺术，你可能要试着先用文字体会一下那种感觉。你不需要洋洋洒洒地记下一整本笔记，不过要确定里面有主要的图像、智慧和过程。如果你对你自己营造的场景感到满意，不妨就在这个礼拜设定一个时间做练习，一天至少15分钟，用清单里的两种情境做练习。想象的操练能让你得到你一直在追求的技能，同时还会让你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自然而然的，接下来你会想在真实的世界里运用你的技能。你可能会紧张，显得笨拙，不知所措和不熟练。容许自己有那样的感觉，这是相当正常的反应。你越常表达自己，会越明白这个新方法就是做一个新的你。不要等到一个情境随机发生了才去处理，要为自己制造一些机会，让自己能够更主动地去和别人互动。试着安排一些比较没有风险且成功几率高的机会，尽可能做完整的演练，但不要计划得太完美，因为那样做会妨碍你的进步。对你而言，逐渐的成长和进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你不需要因为过去的任何一个习惯而继续处在瘫痪的状态。身体上的一些瘫痪几乎不可能康复，例如小儿麻痹或脊椎受伤造成的瘫痪。然而，恐惧、没有安全感以及渴望别人赞同所造成的瘫痪是可以痊愈的。你可以像池边的摊子一样站起来行走，并且随身带着象征无助的褥子。耶稣为什么要他拿起他的褥子呢？有没有可能他在告诉那个人，你再也不会用到它了？褥子让他想起过去的生活，但耶稣说，把它拿走吧，因为你再也不需要它了。他不容许这个人回到老样子。我们很容易会对生活里的永久改变产生怀疑，我们想要一手抓住过去的支持系统。这个人可能会问，如果明天醒来又不能走了该怎么办？ 如果我不能持续的行走，该怎么办？我最好还是预备好褥子，免得又瘫痪了。耶稣说，你的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你应该要活在我赐给你的新生活里。情绪上的瘫痪不是绝症，它可以被医好。你不只能走路，而且可以走得很顺畅。如果你让基督耶稣教你走路，你可以丢掉你的拐杖和褥子。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再次将我更新。
祝我再次到你跟前，浇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实，
我们今天从《别跟过去过不去》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九章，医治情绪瘫痪。在下一回会进入第十章，处理你的伤口，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得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有些舍身未将我赎。